喂，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猜？爬过。
这里是私家车收听第一台。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广播。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周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播出之后呢，我们又是陆续的接到了很多的听众的一些咨询。那么带着这些咨询呢，今天的百姓热线呢，我们会向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来求助。首先呢，有听众朋友想了解这个办理房产证的都需要哪些程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土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主任于勇。于主任，
哎，你好。
于主任你好。哎，
你好。
有听众朋友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自己办理房产证都需要哪些程序，怎么办理？
首先你要问一下他，他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
应该是二手房。
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他那就必须要具备一个是对方的产权证、土地证或者不动产证，还有对方的产权人的身份证，然后双方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进行登记办证，当然在这个之前要先到这个广汉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一个交易手续，交易手续，然后交税，交完税以后就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办证就行了。
那像这个二手房这种交易的话，这个交税税是哪一方出呢？是卖方还是买方出呢？
他是双方都有，
双方都有。
他比如说，他比如说他的营业税，还有就是所得税，这个该卖方交。还有一个契税，就是该买方交。
那于主任，刚才在您回答我这个我们听众这个问题的，您说的一句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那新房办理这个房产证还跟这个二手房不一样是吧？
新房它就简单一些嘛。
嗯，
新房它就是带着这个合同，
嗯，
就是网签的合同，
嗯，
还有它的发票。就是开发商去的发票，还有就是这个税票，还有就是这个车毁图，还有本人身份证，就直接到不动产中心办理就行了。
啊，直接办理就行了啊。嗯，
哎，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咨询一下，他说，他想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啊，就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夫妻双方，我们一起买着房子，只是我们现在房产证还没拿到手，但是我们在登记着房子的时候，我们是夫妻双方的名字，但是我现在办房产证呢，我想把孩子的名字加上来，但是他说听这个办证的方说不行，必须是夫妻双方的名字才可以，要么就说是要么让他爱人放弃这个，就说是拥有这套房子的权利。
没有这么说法，
没有
说法，他是这样的，
嗯，
哎，他是看他在哪个环节，
嗯，
他如果在开发商那儿买了以后，他还没有开发票，
嗯，
还没有开具发票，证明发票的情况下头，他可以，到那个开发商那儿，和开发商一起到，这个产权交易所，房地产产权交易所
啊，
直接进行这个合同的变更，就把孩子名字加上。
可以加上这个房产证上可以三个人，
哎，
是吧？
他可以变更，哎，可以三个人，
啊，可以三个人啊。
嗯，
那如果是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房产证是我跟孩子的，
哎，
我跟孩子的，但是最后这个房产证爱人还要再加进来，也可以加是吧？
也可以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吧，你就主要的节点你就看他开发票没有。
嗯，如果开了发票怎么办？
如果开了发票，那就只有办成这个转移，比如说赠与或者是交易，以这种形式来讲，那就要涉税了，就是有税啊，
有税，然后稍微的这个程序要复杂一些。
哎，程序要复杂一些。
嗯，好，我明白了。
啊，
好，谢谢于主任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在这个办理房产证啊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疑虑？如果有疑虑的话，也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汉手机台 APP 百姓热线在实时聊天中跟我们实时互动。到时有什么问题，我再次咨询我们的于主任，好吗？
行，没问题。好，
谢谢，
欢迎您及时来咨询。
嗯，好，谢谢，好，再见，于主任。
好，再见，哎。
我们刚才于主任呢给我们就这个办理房产证啊，这个说实话华哥是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个人觉得好像是都是开发商给办了，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回答的有点不对。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是否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是给他们说了啊，可以今天是在这个时间9:05到10:00之间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广汉手机台 APP 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或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有听众朋友想了解这个房屋购房补贴这项工作目前进行的如何了，我们接下来连线咱们广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所长许波。许所长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许所长。哎，你好。我们刚才就这个产权房产证的办理咨询了咱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于主任。那么这个这个还有听众朋友他是问了两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呢只有您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他说他于2018年拿到这个房屋产权后啊，产权证后，于今年9月份将所需的资料交到咱们房管所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房地产交易所，但是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他说为什么我的那个20000块钱的购房补贴还没有办理下来呢？他说这个工作需要多长时间一般？
因为这个程序啊，他不是说今天交易马上能够把钱拿的，我们核对了资料过后，收了你的资料，我们就要上报给建设局给市场打个报告，报告就需要这赔补贴的钱，然后市场赔下来过后， 钱在我们当中，我们马上就赚，及时就赚了。
嗯，这一般
后呢才等到。
这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不定，
不定，
应该啊不确定。
嗯嗯。
因为有市场有市场安排嘛，啊。
嗯嗯。好，哎好，这还有位哦，这还有位听众朋友在咨询。通过我们的微信咨询过来的，他说正在听你们的节目，他说华哥帮我问一下，我们的房子是按揭的，这个产权证出来过后呢，他就归到银行了，那我怎么办理这个购房补贴呢？是不是要等我们把这个房子贷款全还完了才能拿到这个购房补贴呢？
哪个不用？
嗯，
他可以在银行去
银行
印一个复印件，盖个银行的章就行了。
银行复印件啊？
哦，盖个银行的章嘛。
盖个银行的章啊，
啊
银行的章。其他的不需要了是吧？还是要把发票就带过来是吧？
其他你就还是按照要求嘛。
按照要求。
要求需要提供的资料就提供嘛，就是产权证嘛，他给拿那个原证的不一样嘛。
他说这个购房补贴是我们主动去主动去办理，还是有专门人给他们打电话？
他自己产权证办下来以后，就可以拿到产权证一些资料，我们的那个相关的资料，如果他不清楚啊，可以到我们来查询，也可以打电话，52710咨询，
52710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要啰嗦两句，你想咱们那个房地产交易所工作量还是很大的，不可能给你挨个人，就是你享受这个购房补贴，挨个人给你打电话，你房子出来来办款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个人自己留意一下，有这方面的意识，啊，
因为他办证的时间他不一定，我们也不清楚的他就办证。
对对对，
他办证是吧，他办证我自己拿着就来办就完。
会这笔款最后是打到他们的一个银行卡上是吧？
哎，他是最一般是要弄到一个德阳的那个，就是德阳银行呢，现在变成了那华西银行。在华西银行开个有的就用自己的卡，如果没有的话就开一个。去办一个这个卡，来申请的时候打个流水。因为有些我们遇到个有些卡呢，拿到他已经打不进去钱，他有些卡已经失效了，晓得吧？
啊，
他这样子就很麻烦，我们找不到人。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很麻烦，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挨个筛查嘛，那就工作量就太大了。
工作太大了啊！
因为我们一批一批的，一批都是几十上百户。
对，明白了。好，这也是我们徐所长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提的一个醒啊，提的醒啊。好啊，感谢我们徐所长，谢谢。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再次联系你，好吗？
好，
再见。
再见。
刚才我们徐所长在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回答这个所咨询的问题的过程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这个最后这个银行卡的事儿啊，银行卡的事儿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要不这个会加大他们这个大的一个工作量，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来回的筛查，这个卡或失效了啊，或者是无用卡，结果这20000块钱那个购房补贴打不进去呢，你又在次数说，哎呀，我的购房款怎么还没到啊？怎么回事啊？这个还没给我给呀？你也着急啊，你看这个房管所啊，房地产交易所呢也着急。为什么着急呢？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你家的一个工作量啊，增加工作量，那就从几百户、几百号人里头来逐一的筛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提供一个有效的一个银行账号啊，有效的，这样便于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开展，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引起我们一个所以这个。享受这个购房款、购房补贴的，听众朋友的，一个重视啊。刚才我们真的徐所长这块说的特别好，往往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咱们就偷了个懒啊，随便找张卡，结果这笔钱都进不了你的卡上，所以呢，你也又苦苦的在着急，在等待啊，在等待，得不偿失，还是我们把每一个环节处理好。当然呢，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打这个咱们。房地产交易所的，
电话52271100。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几位是几位听众朋友啊，在想咨询一下咱们广汉市的教师招聘的一些事宜。那么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我们是教育局人事股的股长、招办主任寇文斌。寇主任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哎，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广汉市的教师招聘的一些事宜和情况的工作开展。他说呀，有什么？
哎
他说华哥，你一定帮问一下有什么要求啊，具体的程序啊，那么以后比如说我进来了，想进这个正式的咱们教师的这种编制，有啥要求？他说一定要帮我问的仔细一点。那么接下来想请我们寇主任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啊，解答一下好吗？
哎，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公办教师的招聘这一块，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是要求就是逢进必考，
嗯，
那么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教师的招聘补充都是公开，就是采取公招的方式招聘的。那么公招的方式嘛，有几种就具体类型，咱们通常老百姓大家知道的一种就是公开考试招聘，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都熟知的公招吧，就是要参加笔试、面试这两个，哎，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公招的方式叫公开考核招聘，那么它都是公招的方式。然后公招就是公开笔试，招聘这个是每年的3-4月份，咱们广汉这边是由德阳人社局在这个德阳人事考试网上发布这个公告，哎，发布公告，然后这个规定时间，按照公告的要求，你就是有需求的人来报名。哎，
就是每年的3月份啊，
3月份到4月份吧，它大概这个时间，
啊，
哎，因为它根据具体的时间不一定，因为每年过年时间不一样嘛。
对对，怪不得这个听众朋友特别着急，他说赶紧帮我问一下。
一般公告时间一般是3月份到4月份，3月份4月初吧，大概这个时间，然后参加笔试的时间一般在4月份左右。
4月份啊，
哎，4月份。
嗯，
哎，笔试完了以后，一般是按照1:3或者1:2的这个比例，然后就是进入面试。面试的时间一般就是进入面试以后，只要看公告，公告你查分，在网上查到分，看到公告，你就知道进入面试。进入面试，然后他还会发公告，
还会发公告，
那么给你讲具体的，哎，还会给你通知具体的面试地点，面试地方。这个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要履行的，就是由当地的人社和教育部门对他的这个面试资质进行一个审查，哎，审查通过了以后就进入下一个环节面试，是这样子。哎，面试完了以后呢，就是再下一个环节就是体检。哎，对，体检就是必须要符合这个教师体检的这个要求，一般来说都跟这个公务员那个
体检
规范是差不多类似的。所以这个体检结束了以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审查档案啊。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学生档案没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审查。那么如果说是往届生呀，或者已经参加过工作的这种情况，那么他的档案就是审查的内容要复杂一些，哎，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档案审查通过以后，然后我们当地人社部门就会发那个录用文件，这个时候他们就属于正式的这个在编的老师，是这样的。这是公招笔试的方式，
就公招笔试啊。
那么这个考，哎，笔试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考核的方式。咱们广汉这边就是这几年为了引进人才吧，就是2012年起有一个硕博直聘的政策。这个针对的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就是博士研究生之类的，这个是属于师范类或者这个有教师资格证的硕士研究生这种。我们是每年在9月份到10月份，可能两个时间，到一些就是咱们川内的高校，比方说川师大，那个西华师大，然后重庆的这个西南大学或者那个重庆师范大学，在学校现场考核，就是现场面试这种方式考核，就是招聘一些，然后到我们这参加， 3个月的顶岗实习考核，考核合格以后，也是跟其他的就是体检审查档案符合条件了以后，就办理入职，是这样子。哎，这是一个。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部署免费师范生，就是咱们教育部有6所部署免费师范，那么我们
部署
对教育部部署的，对，
哦，部署
免费师范生，
啊，免费师范生啊，
哎，对，因为咱们2013年起，咱们四川也有这个省属的免费师范生，这样它这个有区别。
嗯，
那么部署免费师范生，他按照他这个政策规定，就是我们必须要接收他们。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学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在，入学的时候这个高考分比较高了。
嗯，
而且按照这个部署免费师范生的这个工作要求政策，我们就是采取考核的方式，考核他们考核就是考核合格。到6月份毕业，把档案啊这些交给我们，我们这边就直接接收，直接入职了，这样的。他这也是一种考核。
嗯，像您这个说这个考核这两种方式，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部署的免费的师范生啊，这是必须接受的。他们都是进了咱们学校以后，在这个试用期合格以后，他们都是正式编制吗？
不，他就是在一旦我们录用他，就属于正式编制的。
是属于正式编制的，是吧？
哎，因为这个试用期这个是国家的统一规定。
嗯，
那么就是新入职的，就是你往前没有参加过工作的新入职的，都必须有12个月的试用期。
嗯，
那么试用期其实也是有编制的，也是在编的，在册的这样子。然后考核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2016年开始，就是根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对乡镇的就乡镇学校的英体美教师也可以采取考核的方式，哎，就是，录用这样子。那么这就是3种考核的方式。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考试的方式，就是特岗计划，这个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每年就是都有，就是每年特岗计划呢，一般在5月份发公告。
嗯。
在6月份，7月份就是笔试和面试，是这样的。他这个政策，跟那个公招笔试的不太一样的是啥？他就是。招聘来了以后有3年的服务期，就是3年，相当于3年的考核期吧，应该是。考核合格，就可以就是正常进入编制，是这样子。
啊，哦，有3年的服务期啊。
哎，对，但是在3年服务期的，除了他没有进编之外，他其他的一切待遇跟在职的老师，就是在编老师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哎，样的。
嗯。
对，大概就这么多方式。
嗯，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考试好不好考啊。
考试
都考些什么呢？就是
这个主要是就是咱们这个职业能力测试呀，教育教学呀，这方面的内容。这个具体的哈，可以看每年这个德阳人事考试网发布的公告，它上面会明确给你讲要考哪些内容，哎，上面写的很清楚。
那这两年咱们这个每年咱们这个方，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寇主任方便不方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咱们这几年咱们广汉市的这个教师招聘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的如何呢？你觉得方便不方便说？如果方便说咱们就说，不方便说可以不说。哎，
这几年我们广汉招聘，就是因为这几年就是咱们60年代，就是60年前后的老师，就是原来宗师老师那些骨干老师了，就是陆陆续续都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我们这块广汉对老师的需求量也比较大。这几年你像今年的那个2018年，我们就是补充老师，通过这些方式补充了接近200个老师。然后那个2017年我们补充了156个老师，是这样的。然后2019年，我们计划要补充150名老师，是这样的，哎。
2019年150名。
对。
好，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发条信息，发到微信里头的，他说，这两年咱们这个广汉太缺这个男老师了，应该多招点男老师。他说我的孩子从1年级到3年级全是女老师，没有一个男老师，觉得我孩子都不阳刚了。这种情况现在也存在是吧？
这个情况是怎么说呢？其实作为我们教育部门、行政部门招聘老师的部门来说，也非常苦恼。我们也希望招男老师，但是
男
咱们这样说吧，男老师就没。 非常稀缺，因为我们到高校哈，
嗯嗯，
基本上看不到男老师。我们特别是学前教育这一块，我们的几个园长也特别要求，
嗯，
希望我们给他招一些男老师，
嗯，
但是学前教育这一块，我们到高校去基本上就没有男生，
青涩的女生啊，
哎，对，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情况可能跟咱们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就是对男生要求有点高吧，肯定是。
有点高，现在很多男孩子也不愿意当老师，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嗯，
哎，是这样的。
嗯，好的，好，谢谢我们寇主任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在收听我们节目，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是否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广汉手机台的 APP 啊，点开我们的百姓热线啊，在这个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好的，谢谢我们寇主任。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咨询，我们会再次联系您，好吗？
哎，好的，好的，
好
的，
谢谢，再见。嗯，
哎，好，再见。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或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有位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停车收费员啊，不按规定啊乱收费啊，一会儿3块，一会儿5块，一会儿又是7块，他说把他气安逸了啊。他想了解一下咱们广汉市的停车收费标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标准啊？还有遇到这个乱收费，我现场给什么部门打电话？好，在这个疑问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周凯啊，周凯，周大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又一次的给你打进这个电话咨询了啊。有听众朋友说，他说他发现这个想反映一下咱们这个停车收费员不按规定乱收费的一个情况。他说一会儿是3块，一会儿是5块，一会儿是7块。他到底咱们广汉市的停车收费标准是什么？
这个是根据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文件，里面2013-03号文，
二零一三年就出台了，是吧？
广发改价2013-03号文件，关于规范城区机动车临时停车收费标准的通知，里面对收费有了明确的规定，就是大型汽车是4元每辆每次，
4元不按小时吗？
到目前为止，从现有的文件没有按小时收费的，
没有按小时，只是按次数啊。
按次数。
嗯，
大型的是4元每辆每次，然后小型汽车是3元每辆每次，然后摩托车含三轮车、电瓶车的是1元每辆每次。
哦，摩托车是1元一次啊。
啊，对。
嗯。
现在这个标准实行要一直到2019年2月28日。之后再根据需要做进行调整，
啊，到明年啊，也快了啊。
对，
但具体怎么调整法，咱们现在不得而知，是吧？
对，还不知道。现在是目前还正在执行这个标准，
还在执行这个标准啊。我再给你再给你复述一遍啊，看我的复述对不对？我记得啊，就咱们大型车是4元啊，你停一天都可以。
对，是按次数，
按次数。而不是按我们刚才那个听众朋友所说的是小时，他在跟我聊的过程当中，他说，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结果就收了他4块钱还是5块钱，他心里不舒服，哎，心里不舒服。好，这小型的就是咱们现在常家用这种小型汽车是3元每次啊，摩托车和这个电瓶车是每次是1元啊，1元，
对，
那这个标准定出来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停车收费员他不按咱们这个规定啊规 规定乱，他乱收钱，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举报？
在每一个停车服务点都应该设置有价目牌，价目牌上面应该有价格举报电话，是12358。
12358，这是咱们城管
价格举报电话，这是发改局的
价格举报电话。
对对对。
嗯，好，这是12358啊。嗯，
对。
那遇到这种行为，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城管局反映呢？
也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这边转给发改局或者是转给停车公司。
嗯。好，那我们就听众朋友就明白了啊。好，还这听众朋友又来一条微信啊，他在说，就是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为什么一些那个商场门口停车费要比你们刚才说的要贵呢？我停了个电瓶车，他收了我2块钱。
如果那个地区啊地域就是商场自己的那个区域里面的话，收费标准是。
他们自己定的，
对，我们这边是指的是广汉市城区机动车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是指在公共区域里面划定的区域。
公共区域的划定的区域啊。
对对对。
嗯，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很抱歉啊，那你下回就停在公共区域嘛，停在公共区域，公共区域它有些时候离这商场也不远啊，也不远。他说咱们说的摩托车和三轮车是电瓶车是1块钱啊一次。
对，
他说是商场是收2块啊，这个我们不好过多的，这咱们不好过多的干涉啊，这是他们商场的一个行为啊。
对。
好的，我们就这些问题向我们这个周凯大队长做了一个咨询，再次感谢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最好的我个人建议还是打这个12358啊，
12358，
因为我们一般的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在这停车过程中发生一些什么小型的事故啊，这也一般的很少啊，很少。很多的我觉得这两年来很多都是围绕这个价格的问题啊。当然我在这里我们也想给听众朋友们也是说一下，大家也要理解我们这个停车收费员的一个工作啊，工作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遇到过，我不知道我们周大队遇到过没，有没有人给你投诉。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亲眼所见的是这个司机呢，为了这3块钱不愿意给，开车就跑，这个收费员在后头你追呀追呀追呀追呀，非常辛苦，哎，非常辛苦。
对，是啊，而且非常危险。
啊，非常危险。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也要换位的思考，也要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停车收费员。
是的，是。
好的，谢谢我们周大队，谢谢，好，再见。
好，拜拜。
The night turned light blue, but it's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 because it takes two to whisper quietly.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停车收费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前段时间去绵阳的停车收费，他会给你有个单子，如果这个钱不交的话，他会给你有罚款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哎，我们这个停车收费员手里拿一种扫码机，哎，你交了费，他给你扫一下，就证明你这个已经交费了。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其实我们广汉可以考虑一下啊，是否适用于我们广汉。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收费啊，和这个我们停车的一些朋友呢，司机朋友呢，大家都互相的理解一下，互相的彼此换位思考。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百姓热线呢，是在每周四上午的9:05到10:00啊，与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准时见面。你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将您有哪些诉求、有哪些困难、困惑，想寻求我们帮助的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这个落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咱们这个广汉市公安局行政审批局服务大队的大队长蒋文忠啊，让他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做个解答。 蒋大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蒋队长。哎，你好。嗯，有听众朋友，他说他是这个外省市的啊，外省市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在广汉买了一套住房，他没有回来住，他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孙子，在这住着的，他现在就想把这个孩子和孙子的户口给迁到咱们这个广汉，就买的这套房子的户下，他说可以不可以？需要哪些手续？怎么办理？
哦，就是以购房迁入是吧？
哎，对，购房迁入。
购房迁入，是这样的，按照我们这边，就是这边扶正相关规定呢，就是购房迁入就是必须以房产证登记的那个姓名来办理。如果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那么就以他的名字那个在我们广汉来办理就是。
哦，我明白了啊，现在是他说是他在广汉啊，他是外省的，他在广汉买了套住房，但是他没有住，是让孩子和孙子在住。那我现在就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户口是落不过来的，因为他的房产证呢是这个老两口的
名字。房产证是他本人的名字吗？
是老两口的名字，
是老两口的名字。然后他这个如果是要迁孩子的户口过来，
孩子和孙子的户口。
孩子和孙子户口，但是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一个房产证上面有那个，一般是我们是以房产证那个登记信息为准的。如果没有房产证，那个姓名不是他的名字，但是至少要保证他就是那个房产证共有人，
共有
他们娃娃的名字，来才能办理。
那这个手续怎么办理的？比如说他已经明确了他是房产证是他老两口的。
但那个共有人有没有他的儿子的名字啊？
应该没有
啊。应该没有。如果这样的话，就这个就只能是先把他房产证，就是比如他的户口迁过来之后，然后他的儿子才能以投亲靠友的名义才能迁过来。如果他自己直接迁到了娃娃的名字的话，迁了娃娃户口是现在是这个是不行的。
不行了啊，我明白了。
购房迁入，这个是必须以房产证的登记信息为准。
那如果这种情况，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说他的孩子属于这个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啊，
共有产权人
就可以啊。
如果登记要他那个房屋产权共有人，就是自己那个直系亲属，他们就是他本人就是房屋所有人，他过来签一个放弃那个立户。那个意见书，然后房屋那个产权共有人，就比如他的儿子，他就可以来迁户了。
那现在
如果没有就不行。
那现在这位听众朋友他这种情况是不能迁的啊，不能迁。
现在如果房屋那个产权人没有他儿子的名字的话，就不能办理这个户口迁移。
必须这个老两口他俩把他俩的户口先迁过来，迁过来，然后再可以把这。他俩迁过来以后，因为这孩子是他们的直系亲属嘛，再可以这种再迁，只有这样子是吧？
如果是他们儿子，如果包括他孙子，如果在一个户口上，他们可以就是他办理他的户口迁移的时候，可以一起随迁，就是一起就可以迁过来了。
一起随迁就过来了啊？
哎，可以随迁的。
哦，那我刚才这个解答也是对的是吧？我明白了。
对对对，
我明白了。那现在咱们我就是再次确认，就是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明确表示，他现在他孩子的和他孙子的户口是不能迁过来啊，这是明确一个问题。因为他的户主不是他俩啊，不是他孩子的啊，不是他孩子的，所以就不能迁过来。除非他们老两口把这个产权证做一个产权证方面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啊，有他的名字。
对，
这样子才能迁过来。还有一种
方法，因为购房迁入就是你就像你出生登记一样，就是新生儿登记必须是你出生医学证明上面的相关信息来登记。你购房迁入就只能是依照你那个购房就是房产证上面的登记信息，如果你房产证上没有登记这些信息，那么肯定就不能以购房名义那个办理户口迁移。
对，所以不一定，我们这说是啊，我爸妈买的房子啊，我爸妈不户口不迁过去，我就可以迁过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明白了。
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必须至少要满足一个房屋产权共有人，他要有那个信息，那个房子上有他的信息才能行。
好的，谢谢我们 蒋大队，谢谢。如果我们在这个户籍这个落户呀这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还会再次的跟我们的蒋队长联系，好吗？
好，谢谢谢谢。
嗯，谢谢。
可以到我们广安市那个政务中心那个公安窗口，也欢迎广大群众到我们这个咨询那个户政业务，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开通了就是微户政，也可以关注我们德阳公安那个微户政，网上搜索
微户
政，
微户政微信公众号。
微户政可以上面可以查询，就是相关的那个户口迁移政策都可以。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吧？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就是广大群众可以在个微信上搜索那个德阳公安微户政，就可以搜索到我们这个微户政那个户政上面的相关规定。
嗯，德阳公安微户政啊，好，嗯
啊，
好，谢谢我们蒋大队，我们如果有问题再次跟你联系啊。
好，谢谢、
嗯，好，再见，嗯。
Es rappelt im Karton,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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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rappelt im Karton,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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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我现在是特别明白了，因为我在这之前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明白。我想的是我父母买的房子，他不愿意住，我在住，那么我就把我的孩子户口转过去就完了呗。那现在是明确的告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容许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在想其他的办法。为啥呢？要么就说是你这产权证上有你父母有你的名字，你跟你的父母是共有这套房屋的，那么就可以顺顺利利的把你的户口迁过来。因为他给我在这求助过程当中，他说他父母呢不想把户口转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呢还是需要你们双跟父母再好好的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好了，又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三位听众朋友想咨询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又一次的连线我们医保局的局长肖鹏。肖局长你好。
哎，你好。
我记得上周四跟您连过线，这周四咱们又是还是听众朋友对这个医保啊这方面咨询问题非常多，非常多，我们还是想再次的请我们的肖局长给我们这三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好吗？嗯，
好嘞。
第一个问题是，他说他孙女在这个新疆的克拉玛依这个户口，他就在这个当地新疆克拉玛依就上当地的医保。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咱们广汉有一个他们这个新疆克拉玛依他们这个土哈油田一个基地，现在就孩子就跟他们在一块孙女跟他们在一块在广汉生活。退休这基地啊，他就说那么孩子在广汉生病了，我这个在新疆克拉玛依的买的当地的医保能不能在广汉用？他说不可能，不会让我报销，还要返回克拉玛依去报吧。
哦，是这个，就是他在新疆开的吧。
嗯嗯，
然后这个又摊住我们这个
广汉就在那个
对，首先他一个呢，他要到新疆他的产保地的那边跟产保地那边建立联系，就是办理一个就是常住广汉的这个登记手续，人家晓得你住在广汉的。二一个呢，就是如果生病住院了，我们现目前广汉市已经开通的这个全省联网直接结算的医院有广汉市人民医院。然后我们的这个广汉市中医院和二医院正在开通当中，可能很快也就能够连上。现在呢，就是说能够正常结算，就是在广汉市人民医院发生住院，可以直接结算。
可以直接结算啊。只需要我们这个就说是有时间了，在这个咱们这个新疆克拉玛依这块建立一个这个厂啊，建立一个
在那边登个记
啊，
电话都可以
啊，
电话给当地的医保局联系，电话备个案都行，
电话备案都可以。
对，一般情况我们广汉也都可以这样子，就说你在比如说住院了，你给当地你那个医保局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在哪个好久好久，在哪个医院住院，他们那边在那边的系统里面给你登个记，然后你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结算了，很方便的。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咱们是问了，我记得好像就类似这个问题，我们肖局长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好几次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再次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这个问题吧啊。他就说是现在在参加的是咱们广汉的医保啊，参保是广汉的医保，可以在这个成都交县人民医院直接就医报销吗？报销结算吗？
哦，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这个广汉参保的人员，他如果是常住外地或者是到外地去工作，这个或者是旅游等等这些原因在外地，需要发生医疗费的，首先第一个，他给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窗口有个我们这边有个对外的登记备案的这个联系电话，就是5225856，上次我也说过这个电话嘛，给我们这边电话要备案，备案过后，然后在当地的这个省级平台以上的联网结算医院住院发生的费用，他都可以直接结算
啊，必须在咱们这个省级
啊，对，
省级哦，他说的是个成都郊县，
成都
郊县
对，现在我们省级平台的这个联网结算医院一共有500多家，一般就是这个当地的市级医疗机构，市级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或者部分的民营医疗机构都可以，都进入了省级平台的，
都进入省级平台了啊！
啊，对对对，一般这个像我们广汉的话，我们广汉的话，世界的这些医院都是进入了的省级平台的，结算很方便，但是首先一个切记就是，在这个住院期间或者是住院之前，一定要通给我们这边的这个医保窗口上头打个电话，要登记备案，因为我们系统才给你开通你的住院结算的这个权限，要不然他的话他是结算不了的。
这个就这个报销这个在异地就医过后报销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肖局长还有没有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特别的要提醒的呢？
对，就是我特别提醒就是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参保人员，就是因为疾病需要在我们市域外，我指的市域外是我们德阳市域哈，以外的这个医院就医的，在就医之前一定要跟我们这个广汉市医疗保险局进行这个电话备案，或者是你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窗口上来直接登记备案都行，因为如果没有备案将会影响你的结算，你在当地是结算不起的，
当地结算不起的啊。
对，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还是大家就是不要先麻烦，其实很简单，就需要你如果是咱们不是在这个广汉，比如说在广汉如果是转诊的啊，转诊的，这要更好了，这样子的话咱们这个报销就非常方便了啊。他这如果你是当地，像你刚才我们肖局长说的，你在外头旅游或什么突发疾病了，只需要你给我们这个5225856这个电话来做一个备案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要嫌麻烦啊，不要嫌麻烦。好，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麻烦华哥问一下，他说是不是得了癌症的病人有一个医疗补助啊？是需要什么手续还是怎么回事啊？主要他们都在说20000元左右的一个补助救济款，他说急用啊，帮我问问，谢谢。
他是这样子的，这个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嘛，他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医保归类为。就是甲类特殊疾病，甲类特殊疾病呢，它通过我们的这个出院诊断书、诊断证明或者是病理活检证明，就可以直接进行认定。从认定的次月开始，它在这个门诊上发生的一个是检查费，二个是这个放化疗的费用，三个是就是这个有些它需要通过这个中医治疗。在二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开出的这个中医的这个 吃中药的这些费用，
嗯，
都可以，按照住院的标准来进行报销。这个呢，就是没有金额的限制，反正就是扣除一次这个二级医院的起付线过后，有好多就算好多，如果有3000就报3000，有30000就报30000，也不存在着我们说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是。2万块钱这个概念
哈，这2万块钱的概念是没有的啊。
对，依照你实际发生的费用，根据相关政策算下来，是好多就是好就报好多。
这个比例是不一样是吧？
每个人他是按住院的标准报销，每个人的住院报销比例是根据年龄和所住医院以及所用的药品的不同，那都报销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非常确定的一个数字。
那这我们就是还是根据自己这个他是他们家人得的癌症啊，家人得了癌症，所以根据还是跟你们这个家人这个得了癌症这个一些情况，还包括住院的治疗这个情况啊，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很详细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这个5225856做咨询。好的，就今天就三个问题咨询一下我们的肖局长，再次感谢您啊，感谢您。好，我们如果后续还有这方面的就医保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还会再次的来打扰我们的肖局长啊。
好，不客气。
好，谢谢，好，再见。
好嘞。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百姓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相同的作业总是被老师看穿，会偶然听到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从前，曾一起追梦的我们，走过了多少岁月。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就算距离再遥远，真心不会改变，明天更值得我们期待。